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七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形象，就是大淫妇。在十七章的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呢，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首先呢，我们昨天的分享呢已经介绍了十七章和十八章的结构。这两章呢其实是延续十六章最后一灾啊，最后一晚的灾当中提到的那巴比伦大城啊，延续这个的审判呢来做的扩展的解释。所以这大淫妇呢也就是对应的就是这巴比伦大城啊。因为呢在十七章的最后一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然后十八章呢就着巴比伦大城的商业特点呢做了解释。那所以十七章呢我们先看一下结构呢，它是先把这样大淫妇的形象引出来，是在一节到第六节，然后呢到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呢就在讲这个大淫妇骑的那头兽啊，朱红色的兽啊，这头兽的特点又花了很长的篇幅做解释。然后十五节到本章的最后呢又回到这淫妇的它本身的特点和描述以及跟那兽的关系。所以我们先做一个解释啊，那这是谁呢？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是谁呢？我们昨天其实有分享到，就是离经叛道的教会一个地上啊统一的宗教组织啊，当然这是在幕后的时候发生在主再来之前的七年里的。但是我们知道呢主和我们的关系啊是新郎和新娘的关系。耶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那所以对应的呢，那有敌基督就会有呢大淫妇啊。所以假的教会，离经叛道的教会，抵挡神的教会呢，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众水上的大淫妇。那这里众水是指什么呢？从十七章的第一节啊，众水就在十五节做了解释啊。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说明呢这个淫妇她是有对地上列国各国各民呢有权柄的啊，能控制他们的。这是一个形象啊，是从这些地上的列国之上产生的这么一个宗教组织。那我们怎么能得出这个结论呢？十七章的第二节啊，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们知道圣经讲到淫乱呢都是指属灵上的拜偶像那以色列人常被在旧约里啊常被神借着先知责备他们啊，就是行淫乱的啊，甚至神用先知何西阿啊，用很长的篇幅在何西阿书里就用这样的警告那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就是行淫。所以这就说明呢，这个大淫妇或者说这个宗教组织呢，它是把人不是带到神那去的是把人或者列国呢带到偶像那去的所以叫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那或者说呢，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无论是君王还是人，本应该敬拜神的一个真的教会，本应该使人和君王谦卑领受救恩的，在这里呢却去属灵上行淫。这就和以色列在旧约神警告他们的是完全一致的那还有呢，我们看见第三节，他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个兽呢，等会第二个部分我们会来看啊。那头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所以这个兽呢相当于他女人是骑在他身上，所以兽等于把自己的权柄给了这女人这是我们能看见的一个特点所以首先是一个大淫妇，她坐在众水之上其次呢她与君王行淫这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乱的酒，这是指拜偶像，她是从万国里出来的，她要拜偶像。同时呢地上的行政权柄，也就是那个兽呢，要把自己的权利给到他就说明呢宗教和行政是合一了 就是互相勾结的啊，那这是第三个特点啊。第四个特点呢，就是他非常富有啊。第四节，那个女人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金子、宝石、珍珠啊，然后所有这些都会让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个极其富有的宗教组织。那这些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形象，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当时的犹太教就是这样的形象啊。我们注意到呢，他是管辖列，当时没有管辖列国，但至少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是管辖的。那同时呢，比拉多地方的行政长官是跟他勾结的啊，所以比拉多也经常是要让着这大祭司的啊。要给他权力的，大祭司甚至还有自己的兵丁的。那第三呢，他不把人带到神那去，那他是要把人带到拜偶像那里啊。所以最终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是要钉死，把耶稣要钉死在石架上的就是他们。那最后呢，那他们极其富有啊，那法利赛人是很有钱的啊，大祭司啊，撒都该人呢、都是侵吞寡妇的家产。所以这些呢，非常好的让我们看见啊，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地上会有一个对应的啊，这一次这个组织呢，可就不是像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这犹太教的组织。那第二次来的时候，在这之前是一个全球性的，不单单是对犹太人，全世界的。那极有可能呢，就是所谓基督教不同的宗派、犹太教甚至其他宗教啊，都合在一起，有一个统一的、全世的、全世界都相信的，或者说都跟从的这么一个宗教组织啊。那这个宗教组织在十七章里就被称为大淫妇，而且它极其糟糕啊。它糟糕是什么呢？第五、第六节讲的，那就是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他是拜偶像的顶峰，或者说集大成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迫害基督徒，第六节迫害神真的孩子。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所以这个是最糟糕的，十七章我们看见的大淫妇最糟糕的就是这第六节就是他怎么显明他是谁呢？没有什么比这一节更能显明了。如果在前面我们还能有其他的争论那到第十七章的六节我们就知道，那他一定是抵挡神的、离经叛道的教会。因为呢从耶稣第一次来到今天，最逼迫基督徒的呢，其实不是这地上的君王，而是呢这些离经叛道的不属神的教会。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做个对比先呢，在十六章的第六节这里讲到地上的众民呢，神对他们的审判是什么呢？说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然后呢，讲到十七章的六节，神对这个大淫妇的审判是什么？这个女人呢，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流人的血和喝醉了人的血，哪一个更可恶呢？哪一个更激烈呢？显然是后面那个。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保罗在传道的时候谁对他的逼迫最激烈呢？我们会回顾一下使徒行传呢，保罗每到一个地方逼迫他最重的是当时的悖逆的犹太人呢，恰恰是那些号称最属神的人呢，最逼迫基督啊。耶稣的时代，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是比拉多对他态度很不好吗？还是那些所谓的属耶和华的那些宗教人士呢？那大祭司和比拉多到底是谁在钉死耶稣的罪上罪更大呢？那显然是大祭司了。大祭司是一定要把耶稣钉死，甚至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的时候，连续三次说我们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的时候，底下所有的宗教人士都说钉死他。所以在这第十七章的六节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离经叛道的教会神是 最为愤怒的，最为审判他的，所以他放在第七灾里啊。如果第六灾都还是一场最大的征战啊，那到达一个对人审判的顶峰的话，到第七灾呢，神针对的就是这离经叛道的教会，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样悖逆的却打着神的名义的这样的人呢更可恶了所以耶稣时代的大祭司以及耶稣身边的卖主的犹大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身份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兽十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十四节那这里呢有许多的内容呢，我们今天呢不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是在讲什么，但是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因为这个兽呢和第十三章的前面那个兽呢是非常一致的和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一节讲到有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十角上十个冠冕所以十角七头的兽呢和这个十七章的第三节七头十角的兽呢是一致的，说明呢这个兽呢就是敌基督也就是地上当时统一的那个大国的那个王那这个王呢在这里做了一些更多的解释这个内容呢就比十三章前半段呢更多，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拼起来呢，圣经学者很多会去猜测呢这个到底是谁，那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多数的意见呢是在末后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这里连续几次讲到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第十一节那这个呢就有可能是之前的那帝国罗马帝国已经过去了，然后现在未来要复兴的一个罗马帝国，今天西方的很多的国家它其实都是在往前追溯呢都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分支但这个不重要我们重点来看这最后的十五节到最后的部分来讲这个大淫妇和这个兽之间的关系显然呢这个兽呢是有权柄这个权柄呢就是所有的王就是十王十二节十七章的十二节，就当时的十个国家的王呢要把自己的权柄都给这个兽，所以这个兽呢相当于有一个众王之上的这个辖管者这个统一的这个王的身份但是呢他却让这个妇人呢让这个大淫妇骑在他身上，这就说明呢这个大淫妇是有借着地方行政权柄而来的权柄的在第十六节我们看见的大淫妇的结果是什么，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那显然到最后呢这个离经叛道的教会呢在地上这王这里也没有捞到什么好这个是很好的能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当时钉死耶稣的那一批的宗教人士最后结局都是很糟糕的，而且呢恰恰是罗马皇帝把他们给灭了因为到最后整个公元七十年的时候提多将军把整个耶路撒冷都给灭了所以在这呢也让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时代最后七年呢这样的事情还会再重复十八节就讲到了那女人的她的权力和权柄就是她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这样的一个大臣呢在十八章呢我们会看见一个极其奢华富有的地位所以为什么神要特别把十八章讲出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宗教组织它不但是迷惑人呢在宗教上，而且它极其有钱，它控制了地上的贸易所以它更是一个极其败坏没有任何属神特点的也不敬拜神的非常属地的组织，却打着宗教的名义我们明天会继续分享，哈利路亚。